接下来，我们用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请。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主啊，愿你的真理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愿你脱去我们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心完全的向神敞开，让我们信心来接受你的真道，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神爱世人。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可以在主日崇拜的时间里头，借着分享神的话语来同大家一起敬拜他。在这边我也要代表教会欢迎在我们当中，今天您是第一次来和我们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教会的布道会，假如你昨天来了，我们今天仍然再次的欢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能够在我们一起聚集敬拜他的时间，来领受到他的祝福。今天已经是年初六了，在这边给大家拜个晚年，今年是猪年，所以我们好像要想一点这个谐音的这个吉祥话，我们让这个猪神退位，高举基督。我们还要借着猪般的智慧来劝诫人、教导人，将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好，在今天要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分别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全身全灵来敬拜你，要借着你的话语还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愿今天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向你敞开来的，是被你的话给吸引住的，并且能够按照你的圣灵他亲自指教感动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证道的经文是继续马可福音的系列，在马可福音七章的下半段24到37节的部分。那请大家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在教会座位的前面也都有给各位来宾提供我们会堂提供的圣经，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忙大家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希望我们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是能够带着我们自己的圣经来翻阅，来领受。根据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大段就是刚刚大家一起读过的24到30节，第二段是31到37节。那讲到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一边读过并且一边解释这两段的经文。马可福音7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耶稣当时应该就是从加利利海附近，通常是北面的那一带，要开始往更北的地方，行走过去。那推罗、西顿是两个靠海的城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位置。他进到了一个屋子里面，这边还特别说到，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经文没有解释特别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在所有事工的当中，常常会需要一点独自安静休息的时间，包括他清晨未亮以前，独自安静的祷告。同时他也时常吩咐门徒，要和门徒一起到海边或是旷野地偏远的地方歇一歇。只是往往耶稣所到之处都会成为众民拥挤的地方，这边尽管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但是却没有办法向那些无论是听过他的事或者是看到他做过的事情，想要来找他寻求他帮助的人有所隐藏。福音书记载的，通常我们看到这群人是要有求于耶稣，那么这次也没有例外。25节，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一方面有一个迫切的心，很渴望自己那个在家里面正在被鬼附的她的小女儿可以得到释放。另外一方面，她对于今天她自己来到她面前所祈求的对象有一个谦卑恭敬敬畏的心，她整个人拜倒在耶稣的脚前。那这边经文也提到关于这个妇人的一点背景，她是希利尼人，希腊人，这是按照这个她的文化来分别。那叙利就是叙利亚省是当时行政区域，所以她是按照地理行政区的划分方式来形容她。她又是一个腓尼基族，那就按照她种族民族的方式来划分形容她。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都是外邦之地，这个是一个外邦的人。那他之所以会被称为希腊人呢，可能是因为他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或者他自己是能够用希腊文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这边我们看到他对耶稣有一个具体祈求的内容，就是要让耶稣将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来。接下来这段耶稣与妇人对话比较容易让人感到困惑，经文是这么说的，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边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先做一些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狗这个字呢？这边要用狗来形容呢？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说话的习惯，狗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用来对人讲的话，好像很看不起对方。那当时实际上犹太人真的他就是只有将自己同族的人看作是神的儿女，那看外邦人呢，他们都视之为狗，视之为不洁的。在圣经其他地方，马太福音就有一处经文说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面。这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整个环境背景之下，猪跟狗都是差不多类别的，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这样的说法比喻其实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们想，难道耶稣当时要用这样的比喻，真的是要让人感觉到他对人有一种歧视的态度吗？无论是轻视人、贬低人也好，这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啊。特别是种族歧视这类的东西，实在不会是在我们所相信的，不会是圣经里面上我们所歧视的这位那充满公义慈爱的神，他里面所存在的东西。那若是仔细的来研究一下耶稣讲这句话所使用狗的这个原文，我们可以发现这和刚刚那个时候 我们马太福音所讲到犹太人所惯用，也就是马太就刚刚所提到这个狗是不太一样的。这边使用的是小狗 puppy， 那几个新翻译出来的中文译本也都把这个给分开来了。那这边帮助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耶稣刻意做出区别，他并不是要像其他人一样，在形容外邦人的时候那种高傲、自以为意的态度。那这边我们已经将这个狗这个字原本会带有那个贬低的意思给排除了，那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耶稣这边他要表达什么，什么才是他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要强调的就是一种先后的顺序，一个主次的分别。其实按照字面来看就很容易理解，当我们要吃饭或当时他们在吃饼的时候，应该是要拿来先喂饱人的儿女的，假如有剩下的再拿去喂狗也可以。那你可以想象，假如有一天在家里阿曼达师母说煮好一个热腾腾的红烧肉，开饭了开饭了，然后我说等一下，把那锅肉拿去喂我们家的鸡，那这个成何体统，肯定要招来一阵这个他对他，但还好了。那我们当然也不要用这个，我们美国有时候对动物权非常的这个，有些他们家的狗对待他们对待美国人家里面的狗好像都比对待我还要好的那种感觉，那个对狗有什么医疗保险啦，对狗还有吃得很好啦，说不一定有人真的要喂狗啊猫啊这些宠物来先煮好了然后来喂给他们吃。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当时他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可能他要向门徒所交代的更需要专注先的。那我们还记得前面他原本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的，所以这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先后顺序的强调。而由妇人所做的回应呢，我们看到这位妇人他明白耶稣的意思，他没有对耶稣口中这个小狗这个字句去多做回应，而且他还表示了他完全没有想要去干预去阻扰耶稣原本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向耶稣祈求那一整块饼，他只希望假如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机会的话，顺着耶稣他举的这个例子，就像是孩子吃饼的时候假如有剩下来的或掉在桌底下的那么一点点碎渣就足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妇人他不但是对主有一个谦卑恭敬的态度，他也是非常的机智，能够顺着耶稣所举的这个例子，并且他对耶稣是带着信心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最后的结果是当耶稣听见妇人这样的回答之后，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表示妇人所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可以回去了。耶稣说，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就是这么因为这句话，因为妇人所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回到家中看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真的已经出去了。这是他亲眼看到耶稣已经将鬼赶开了他女儿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这一次耶稣他跟以往不同的方式，没有当面去跟污鬼来对质，像他在格拉森将鬼赶入猪群的那一次，也没有大声斥责污鬼，像在会堂一样斥责污鬼的那一次，但是因着他与神仍然有同样的权柄，所以他轻易的将鬼给赶出去了。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的描述，31-37节，讲到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这个底加波利是属于加利利海东南部的一个整块的区域，所以耶稣应该是绕了很大的一段路程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南部一带。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福音书里面 记载过许多耶稣所行过医病的神迹。这次写的是针对一个耳聋舌结的人，经文没有说到他是不是先天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明白，通常耳朵不太方便的人，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自然或者很正常的去表达他自己，去说话发声。圣经提到，这边是另外有一个人带着这个人来寻求耶稣的帮助。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是一个个人的，不是在人群当中的。于是用手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耶稣让他整个人恢复过来的方式是不同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他是用手指头探他的耳朵，并且吐唾沫抹他的舌头。耶稣用他的手亲自的碰触到这个人，让他原本无法，也就是这些他原本没有办法正常发挥功能的地方。接着耶稣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这是当时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亚兰文，那就是翻译出来就是“开了吧，打开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望着天，是向天父父神来祈求他的能力能够同在。那这个字，我们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的时候也看到，耶稣举着饼望着天祝谢祝福啊。那在这一次，耶稣是一口深深的叹息，也意味着耶稣看到这个人他是身处在怎么样的困难当中，耶稣也感同身受。原本这个人耳朵虽然听不见，嘴巴虽然没有把话说清楚，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过程他全部看在眼里。他看到耶稣伸出手来摸他的耳朵，摸他的舌头，于是他全都好了，立刻能够说起话来。在这段经文的最后，我们看到36节是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在这一段经文最后，我们再次又看到，尽管耶稣希望他们不要去到处张扬，不要去告诉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将耶稣所做的事给隐藏起来，反而更加的传扬开来。在今天经文一开始，耶稣说到，原本他是不希望人家知道，想要隐藏起来。在最后又看到耶稣要他们不要到处去传讲，但是越讲他们越传开。一般当耶稣不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马上就被传开来的时候，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可以再做一点复习，是有三个不对的地方。第一个是 message 信息本身不对，可能大家只注重于啊，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医生，耶稣能够医治人，有恩典，那这样对耶稣真正降世的目的就会有偏差，会造成误解。第二个 M 是 messenger 使者的不对，就像耶稣他会禁止这个巫鬼去传讲他。第三个 M 是时机 moment 的不对，也就是耶稣自己还没有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基本上透过这三个 M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当时还不希望人太多的知道。那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耶稣他亲自在外邦之地所做的事工的一些描述。即便是在这些地方，也都有可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来彰显他的权柄的地方。而这两个外邦人，也就是因着耶稣的怜悯，分别在他们生命当中都领受到了主的恩典。我们若是还记得上一次证道的时候，也就是7章前半段的经文，讲到的是关于耶稣面对到一群宗教人士， 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因为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去遵守古人的传统，他们吃饭之前呢，没有先经过一道特殊的标准的方式来加以洁净，而引发一段关于耶稣对什么是真正的污秽，怎么样才会真正污秽到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当时耶稣的意思，怎么吃是不会污秽人的，真正污秽人是从人里面的，从人里面发出来的，那些才会污秽人。就在这个事情以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先从加利利到推罗西顿，然后遇到这个被鬼附女儿的这个母亲，并且将那鬼赶出，然后接着又从迪加波利回到加利利，还遇到的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并且将他给医治。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看到，中间的这个就是加利利海浅蓝色的地方，那旁边这个紫色的地方就是俗称的加利利地，那北边往北走靠海那边就遇到了这两个城市，今天提到的推罗跟西顿。然后假如我们顺着时针往右下角看到那个绿色的一块地，就是加利利地，所以耶稣从这边回来到加利利海。那这是大概今天所 cover 到的这个整个地方。这整个过程呢，耶稣所走过的地方是一般犹太人不会想要去的地方，也不会是他们所要选择的一个路线。虽然我们看不太出来这次耶稣主要他行动原本的动机，为什么他要往这边走呢？绕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原本不太想要公开。但是就从上面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才看到耶稣就指责这群宗教人士，他们为了去拘守古人的传统，却早已失去对神真正敬畏的心，并且又再三强调到底什么才是那个能够真正带给人污秽的。于是马上我们看到耶稣的脚中就是将他自己的双脚踏入到外邦人的境界。而从耶稣在死后升天颁布给门徒的大使命，那个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是那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是那个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样的大使命之后，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耶稣在这个时候是要开始预备他的门徒，打破一些老旧传统的观念，要来预备准备好自己未来要承接耶稣的使命。耶稣不是单单只用嘴巴说说而已，他更是亲力亲为，带着门徒以实际上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他亲自要突破那种人原本里面心里对这种地域的限制，并且要跨越人心里面那种对种族之间的一种反理，包括犹太人传统视为不洁净的地方，耶稣也愿意走过去，并且将他的恩典还有祝福带到那边的地方，让人能够传扬他的名。耶稣就是让我们愿意以他为榜样，并且来效法他，好更深的去体会到他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去相信听到信道，并且最终行道是何等的重要。很多时候若是我们对于耶稣的教导只有停留在言语文字上面的理解，我们便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神那样深不可测的恩典，还有他毫无止境的爱。很多时候若是我们只将神的话语停留在我们脑子里面，成为知识上面的累积而已，但是没有办法成为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依据，那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而言，将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然后我们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着过去有很多旧有的经验、思想、观念也好，甚至很多受教育训练的结果，还包括我们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去见识到发觉神更丰盛无比爱的关键。这些东西若不是加以断除隔绝，会让我们的心中无形的就筑起一道高墙， 外表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上却是奇高无比，那个墙的厚度是奇厚无比。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是省级方面的情节，当然还有文化之间的差异，还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心，去向更多的人来分享神恩典的福音。有时候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想要去远离与我们很多地方不同不一样的人，甚至我们还要去阻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感觉要多替耶稣来把关，替耶稣来出主意，不要让人去打扰耶稣，跟当时的门徒常做的事情差不多。他们禁止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对于那些弱势边缘人常常叫他们不要吵闭嘴，但是耶稣却亲自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远离他们，他没有抛弃他们不管，耶稣没有不回应他们的请求。有没有什么是类似的事情存在在我公司之间的，无论是阶级上面的不同，是我的老板或是我的属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存在我跟我同侪之间的种族背景，就是那道墙让我们没有办法分享神的福音给他们。今天我们身处的是最大的都市洛杉矶，神已经将很多地域上面的限制给拆毁，带各式各样的人来到我们生活周遭。假如我们心中还有那样子一个墙，那么我们就是忽略了神他的旨意，忽略了他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带到我们身旁他的美意。最严重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那道可能因为政治、省级、文化、人种、肤色等等所 一块砖头所累积出来的那样无形的墙。若是我们今天愿意将这些因素完全的拆毁挪去，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会从我们当中流露出来，满溢出来，流到更多的人生命里头，让他们也有办法听见福音，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到神的祝福，并且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恩典也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身为华人的我们就是早已蒙了神这样的恩惠，就是因为当时耶稣身先士卒，亲自突破了地狱的限制，跨越了种族之间的藩篱，今天让我们能够看到他那样至高无比的爱，他那样神对世人的爱，他那样并没有偏待人的爱。接下来我们要从今天两个耶稣怜悯的主要对象，第一个就是这个外邦的妇人，还有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看。我们可以先想想这一位女儿被鬼附的母亲，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她所受的遭遇会是怎么样。我们都已经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本来对外邦人的看法是他们是不洁的，还加上她是一个妇女，在当时社会地位就本来就比较低，但是在她的自己村里面的人怎么看的？又是那位老妇人，她家里面住着有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儿，可能连自己村子里面的人都对她避而远之。经文里面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只看到她自己一个人为了孩子去向一个外国人犹太人来寻求帮助。可能她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多次向街坊邻居祈求帮助，甚至求神问卜，但是最终仍然束手无策。但是当他听见耶稣的事， 并且俯伏来到耶稣脚前的时候，耶稣是怎么看他的？耶稣让他说出自己真实的情况，知道自己真实的需要。耶稣要他知道他自己在求什么，是在向谁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耶稣要让他承认自己真实的情况，并且愿意顺服谦卑下来。二十八节他说到，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的碎渣。很特别的是，在原文圣经里头，马可福音里面只有记载到这位妇人是称呼耶稣为主啊的。耶稣就因着这话答应他的请求。刚刚已经解释过关于这一段经文里面比较刺耳的这个狗这个字，我想对任何人来说都很有可能曲解从耶稣口中对着自己喊叫说是狗。那只有当事人，也就是那位正在耶稣脚前祈求神恩典的这位妇人，他不会介意。这位从外邦妇人 从他回答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狗也可以吃到掉在桌底下的饼啊，所以他没有介意，没有对耶稣 口中所说的这个小狗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他唯一的机会，所以他愿意来寻求耶稣。接着是这一位讲到耳聋舌结的人，我们一般认为被鬼附的人可能比较难以接近，其他情况可能我还可以接受一点。实际上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是更普遍一点的来说好了，当我们遇到一个外表和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那我试着想，如果我自己就是这个人，耳聋舌结的人，那除了生活上会有很多很不方便的地方之外，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很正常的表达我自己的意思，我的想法。不但如此，因为我还没有瞎，我还看得到所有的人在我面前走过的人对我那种异样的眼光，对我所有的反应，可能有时候看到他老远的朝我走过来，但是却假装没有看见，常常眼神一转转身就走，那我的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或许这是神特别保守我的一种方式，因为前面主耶稣才说到了，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若是少了听觉，就少了很多能够从外面进来，不但少了污秽的来源，耳根子也清净很多，再加上失去了说话的功能，也少了我能够污秽人的口，讲的少，犯的错也少。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里面对于舌头对一个人的影响讲的非常多，在百体中是最糟糕的，能够污秽全身还没有人能够制服。很多时候坏就坏在这个舌头上面，圣经对于舌头多坏讲的还真不少。这里看到一般正常人的问题就是出在于听到的太多，讲出去的太多。假如我真的听不见也说不出话来，我的内心应该要会比现在来得更纯净，更加的清洁，更讨神的喜悦。我们现在回来到经文的这个人，虽然这个人他又聋又哑，却还能看见，尽管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病人朝着耶稣大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也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个妇人说主啊，来到他面前。这个人不行，他说不出话来，也听不见，但是耶稣却用了他能够明白，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接触他，让他看见耶稣向他靠过来，看见耶稣向他向天祷告，看见耶稣手伸出来碰他的耳朵，摸他的舌头，并且最后让他能够完全的复原，立刻说起话来。其实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像是这边所提到的这两位外邦之民一样，在每个人面对耶稣的时候，罪这个字往往是最让人感到刺耳，但是却是每一个人最真实的情况。我们是活在罪中，受到罪的诱惑，或者是深受罪的影响却无法自拔的人。耶稣要我们先面对到自己，并且认清这个事实。圣经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并且人人都需要主。所以慕道的朋友，当有人在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说到这个令人感到刺耳的罪这个字，并且还要指出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希望各位慕道友能够明白，这并不是要告诉你基督徒有多么清高，让你有一种被歧视、被瞧不起的感觉。事实上是每一个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都必须知道，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都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指出你的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你看到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个罪所带给你一切的困扰，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人人都需要主，包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还有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只有他才是唯一的道路，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救赎、脱离一切罪恶捆绑的那一条道路。而神也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样才是接受他的方式，是人人。罗马书3: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约翰福音1:12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人人都有也都可以做到的方式，就是用你的信心来接受救主。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两段的经文，应当能够确实知道神的心意真的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的这样的心意，因为神爱世人。我们可以替着耶稣去着急啊，原本我的主是希望不要受到干扰，隐藏起来的这个行程，但是竟然被一个外邦人的妇女给打断，而且耶稣竟然还答应他的请求。为什么？只有思想到因为神爱世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心里面不再是那样替耶稣着急。我们也可以替耶稣抱不平啊，明明讲了又讲，叫你不要去跟其他人讲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却被一再的传开，怎么不听劝呢？气啊！但是也只有因着思想到神爱世人的心，才可以帮助我们不再替耶稣感到委屈。其实这每一件事情背后所显示的就是神对世人的爱，他愿意人来得着他的恩典。这是神在他公义的属性，在他全能的彰显之间，同时要让我们看到的，神他就是爱。有一首诗歌，英文的诗歌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很巧的，昨天布道会的时候是敬拜团预备的第一首诗歌。在他的副歌里面唱到，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哈。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这讲到耶稣他的一生。这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所以他先愿意降世为人，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用婴孩的模样来到人世间，为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救出来。他都已经愿意离弃那个天上至高的宝座，至荣耀、至圣洁的地方、环境。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一位至高并且独一的真神来到一个亲手所造，但是这里面的人完全背离他自己最初的心意，充满了一切肮脏污秽，充满了一切的罪恶。这群人不愿意接待他的独生爱子，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耶稣都愿意从天上荣耀的宝座到充满罪恶的人世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身处境外之地，就不会那么难以理解。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降世为人。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告诉我们，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神爱世人还包括了他为人舍命。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门徒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原本就是神爱世人的心意。加太书一章四节讲到，基督照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并且他真的全然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愿意怜悯外邦人，替他们赶鬼，用一句话开了吧来医治他们，而我们看到耶稣之后他所要走的路，他所要付上的代价，那么这些一切的恩典就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真的爱世人，他真的为世人舍命。就像他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我们来看到神爱世人凭信得救。耶稣的生命正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罪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发出最后的呻吟说，成了，然后他才死了。就因着这句话，世人不再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也因着耶稣死后从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人将不再惧怕死亡的毒钩。这是神他的独生爱子来要将神的国彰显在人世间，向所有的人来彰显他的恩典，要世上所有的人能够因着信来走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百姓，做他的子民，并且将自己的生命交回给神，让神来亲自掌权。这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能够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耶稣，他就是以实际行动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还有耶稣他真实的身份。只有耶稣他才是，他就是那位超乎一切政治权势，并且要让万国万民万族万邦来合一向他敬拜的独一真神。在座来宾朋友们，若是你还是在慕道的阶段，希望你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看到耶稣愿意为你我的罪成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恢复原本与神的关系。在我们之间，在你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是大过他愿意来拯救你归向他这样的心。只要你愿意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特别在现在的这种世代里头，我们心里面的罪所带给人的影响，实际上的表现 就包括我们常常陷入在一个非常沮丧、非常忧郁的，感到未来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但是耶稣都已经为了我们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愿意相信，也就是 believe 这一件事实的时候，并且用信心来接受宣告 confess 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念之间，你的生命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变得不再一样，你的生命就可以从此成为一个有神掌管、有耶稣同在的人。一个信主的人还可以从这四件上面来继续学习，包括接受敬礼，并且分别自己敬拜神，开始研读神的话语，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和弟兄姐妹有一个真实的团契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的学习，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的顺服，能够让每一个信主人的生命更加的蒙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要先谢谢你宝贵的福音，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信耶稣而得救，被你称为义，并且还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求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你的话语，以及刚才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提醒还有感动，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周，因为知道主你的心意为何，并且知道有你与我同在同行，让我能够去突破一个原本我自己画好的界限，让我能够去跨越到原本我心里面对人之间的一个鸿沟，以及帮助我拆毁在我心中原本所建起来的那道高墙。求主帮助，让我能够更多的看见、听见你奇妙的作为与恩典，在我们当中更多的被传扬开来。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今天聚集、敬拜、祈祷你的时间。也愿主的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以上的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